26 CRISPR 生物源。不过我们无法确定复原的物种在今天的世界里活得如何，重新引入它们对人类是否有风险。就像把现存的物种释放到陌生的环境可能引起生态灾难，复原的物种有可能给新环境带来巨大的灾难。此外，由于我们从未复原过灭绝物种，我们无从得知这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此外，反对复活灭绝物种还有若干不错的理由，其中一点是我们必须考虑动物伦理和动物福利。这些动物受了多少折磨，比如动物在克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伤残或者流产，如果某些科学研究对人类健康毫无注意，我们是否还有理由进行这些动物实验？当我们努力复活灭绝动物或者定制宠物时，我们是否忽视了去保护濒危动物以及被虐待被忽视的其他动物？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避免进一步改造自然，我们是否应该适可而止？ CRISPR 迫使我们思考这些棘手的甚至是无解的问题。归根结底，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早在基因工程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改造动植物了。如果我们过去从未尝试过约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为什么应当约束新工具？与我们对地球所做的一切相比，基于 CRISPR 的基因编辑是否更不自然，更加有害？这些问题恐怕没有简单的答案。不过现在有一种基因编辑的策略，看起来比之前的做法更加危险，我指的是一种叫基因驱动的革命性技术。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生物工程人员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驱动新基因在大自然中散播，它类似于环环相扣的链式反应，势不可挡。基因驱动技术就像基因编辑领域的其他发展一样，进展快到令人目不暇接。在人们提出理论设想之后的一年，基因驱动就在果蝇和蚊子身上得到了应用。基因驱动技术利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遗传方式，水平基因转移。一般而言，在双倍体物种进行有性生殖时，子代从父母身上各得一套染色体，这意味着每个基因有 50% 的概率传播到下一代。但是有一些 DNA 序列称为自私的基因，它们在每一代的基因组中都可以提高其概率，但未必给后代带来任何适应性优势。2003年，演化生物学家奥斯汀伯特提出了一套办法，可以利用这种基因使某些特征在种群内迅速传播，确保后代有 100% 的概率继承这段 DNA。 但他的想法在当时还无法实现，因为还没有可用于基因编辑的容易操作的 DNA 剪切酶。但 CRISPR 出现了。2014年夏，在乔治丘奇的实验室里，凯文·埃斯维特率先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利用高效的基因编辑来设计构建基因驱动。究其本质，这套办法依赖于基因嵌入技术，研究人员利用 CRISPR 在精确的位点切开 DNA， 然后在断口处引入新的 DNA 序列。不同的是，在基因驱动技术里，这段新的 DNA 序列里也包含了对 CRISPR 进行编码的遗传信息。就像科幻小说中可以自我复制的机器，一个含有 CRISPR 的基因驱动可以把它自己复制进新的染色体，这使得它在一个种群内能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埃斯维特推测，通过把 CRISPR 与其他遗传元件组合起来，科学家不仅可以用 CRISPR 复制自身，而且能复制任何 DNA 序列。后来发现，基因驱动的实际效果跟理论预测的一样惊人。2015年初，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伊森比尔和他的学生瓦伦蒂诺甘茨首次报道，他们在果蝇中使用 CRISPR 成功进行了基因驱动，他们驱动的是一种突变的色素基因。结果 97% 的果蝇都变成了这种新的浅黄色，而不是通常的棕黄色。不到半年，该团队拓展了他们最初验证概念的报道，把基因驱动运用于蚊子。这一次，他们不再简单地改变它们的体色，而是来驱动一个能使蚊子抗恶性疟原虫的基因。要知道，每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因为这种寄生虫而患上疟疾。 基因驱动在野生蚊子中的成功率更高，达到了 99.5%。 如果说第一种被驱动的基因似乎无关紧要，第二种被驱动的基因可能还有益，那么不妨考虑一下第三个例子。英国的一组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最先提出基因驱动概念的奥斯汀伯特，创造了一种传播力极强的 CRISPR 基因驱动，会导致雌性蚊子不育。由于不育性状是隐性的，这些不育基因会在种群内快速传播，频率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雌性蚊子携带两份拷贝，一旦达到临界点，种群就会崩溃。这种策略不同于传统的切断疟疾传播路径，它代表了一种更强悍的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限制物种的繁殖，灭绝整个物种。这不是科学家第一次使用基因工程来控制昆虫的数量了。几十年里，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向环境中释放不育的雄虫，北美洲和中美洲的某些农业害虫几乎因此绝迹。另外一种办法是由一家英国公司开发出来的，这家公司叫做 Oxtec， 它会把一种致命的基因嵌入到蚊子的基因组里，而且在马来西亚、巴西和巴拿马已经有人开始进行田野试验了。尽管如此，这些策略都具有内在的自限性，换言之，自然选择很快会清除掉这些遗传改变。因此，要想控制蚊子的数量，就需要不断释放大量改造过的昆虫。相比之下，基于 CRISPR 的基因驱动能自我维持，这种遗传模式比自然选择更优越。经过这样的基因修饰的昆虫会把特定的性状无限传播开。正是这种彻底性使得基因驱动如此强大，但也值得让人警醒。据估计，如果圣地亚哥实验室里的一只果蝇在第一次基因驱动实验时逃逸，它可能已经把 CRISPR 基因和浅黄体色的性状传播到了全世界 20% 至 50% 的果蝇里了。与此同时，那些进行基因驱动研究的科学家也直言，我们需要在展开后续实验前仔细权衡利弊，而且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有必要拟定一套指导方针，要防止基因驱动的生物意外散播到大自然。最明显的一些安保设施当属严防严控，比如物理屏障或者生态屏障。在最近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我听了伊森比尔的报告，他向观众展示了许多图片，他们设置了重重的隔离措施，来防止实验昆虫的意外逃逸。万一这些安保设施都失效了，科学家也做好了应急预案，理论上，这可以使逃逸的基因驱动失效。其中一个办法叫做逆向驱动，它相当于基因驱动的解药，因为它可以把基因组中引入的改变再变回去。当然，无论我们的实验设计和事先谋划多么周密，我们也很难预测特定基因驱动在环境中的后果，也无法保证基因驱动不会失去控制，并打破生态系统的脆弱平衡。最近，这些风险反映在一份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起草的报告中，报告支持正在进行的基因驱动研究和有限范围的田野试验，但并不建议把基因驱动释放到自然环境。而且，我们无法确保这些强大的技术不会落在那些毫无底线的人手里，这些人甚至会主动寻求这些技术。ETC 小组担心，基因驱动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改造成生物武器，用于军事用途，来攻击人类的微生物组或者主要食物来源。虽然基因驱动听起来有点可怕，但我们也知道把它锁在实验室里亦非良策。奥斯汀伯特写道，显然，我们这里描述的技术不是儿戏。考虑到某些物种给人类带来的许多痛苦，我们也无法把这项技术束之高阁。基因驱动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农业、物种保护、人类健康方面的全球性问题，而且比之前的对策更加精准。目前已经在提议阶段的应用包括逆转耐受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农作物的耐药性，以挽救部分农业，通过控制甚至清除某些入侵物种，比如亚洲鲤、海蟾蜍、老鼠等，来促进生物多样性，清除某些传染病，比如莱姆病以及血吸虫病。但目前， 基因驱动的最主要目标还是蚊子。蚊子是地球上对人类造成痛苦最多的物种。每年上百万的人死于蚊媒疾病或病毒。疟疾、登革热病毒、西尼罗河病毒、黄热病毒、吉孔肯雅热病毒、塞卡病毒不胜枚举。基于 CRISPR 的基因驱动也许是我们解决这类问题的最好武器。无论我们是选择清除蚊子携带的特定致病菌还是清除所有蚊子。基因驱动除了比杀虫剂更安全还有另外一番魅力，这是以生物手段来解决生物问题。也许有人会问，蚊子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数亿年之久，我们现在疾风骤雨似的把它们全部抹杀是福是祸？说来难以置信，科学家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如一个昆虫学家所言，如果我们明天就彻底清除了蚊子，生态系统不过会打个嗝，然后生活还会继续。如果它是对的，如果我们可以彻底消除蚊媒疾病而风险又很低，我们是否有理由不去这么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也在寻找答案。事关重大，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紧迫的科学议题都与此有关。对于这些新型生物技术应当如何用于动植物界，我们必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通过更有效的对话和更深刻的省察，我相信我们可以回答上述问题。尽管如此，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我有时忍不住会想，我们在动植物中进行的基因编辑都是为了另一项任务而进行的排练。当然，这个目的并不稀奇。埃马纽埃尔和我最初开展合作研究的时候就在考虑它了，那就是有一天基因编辑可以帮助治愈人类的疾病。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